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啊，是透过你的话语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对我们的教训。愿意天父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开启众儿女的心，也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将你的话语传递给你要传递的人，让他们听见了就明白，让他们明白了就靠着你的圣灵去遵行，好叫你的话语能够在他们生命的当中塑造出来那个圣徒的生命，蒙你的喜悦。也求天父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继续的能够将你的话语能够传递的清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活出圣徒的真爱。爱这个词好像很多人都很熟悉，似乎是一个普世的概念，大家都知道。事实上未必如此，因为圣徒的爱和世界的爱有很大的不同，有内涵上的不同，有意义上的不同，有终极目标的不同。世人和世界所说的爱，那个内涵大概离不开是彼此有好的感觉，彼此关心，彼此帮助，甚至可以顶或者两肋插刀。那他说带出来的意义可能会实现在所谓的爱情的里面，可能会在亲情的里面，可能会在友情的里面，但是那个目标大概仅仅限于一段的人生的经历，仅仅限于一个比较美好的回忆，最多就是那个所谓的盼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仅此而已。世界的爱和世人所讲的爱是有限的，也是脆弱的，也常常带着条件的。就算在夫妻之间，可能都需要彼此要满足对方的要求。父母对儿女的爱似乎是完全的，但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植入一些的条件。在过去的中国的历史背景里面，也有叫做养儿防老的，也有叫做光宗耀祖的。那现在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的儿女要给我长脸，要给我争面子，要报答我的养育之恩。在友情的里面就更容易植入条件，可能会有好的感觉，会有将来的帮助，中国人叫做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这些世界上所有的所谓的爱都是有限的，甚至是脆弱的。最近这个网络有一个流行的词，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叫做有鱼的小船说翻就翻，听过吗？网络名词，说这个友谊经不住风浪，随便风浪打一下靠不住就翻了，暂时好像感觉挺好，但是随时可能会翻船。这不但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爱情的小船也说翻就翻，也不是那么靠得住。也有的男女啊，今天就去登记结婚，明天就登记离婚了。所有的这些都不稳定，那些的船都容易一翻就倒了。包括亲情，有的兄弟之间会反目为仇，可能因为利益的缘故。包括在教会的里面也面对同样的挑战。那我们知道现在普遍的教会都重视讲爱，都强调彼此相爱，但是那个爱的小船好像也不太稳，有的时候也说翻就翻，说纷争就纷争，说分裂就分裂。那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的根源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真正的爱心在里面，没有那个真正圣徒的爱在那个里面，所以他经不住风浪，说翻就翻。那圣徒的爱，那个真正的爱和世界有本质的差别。在内涵的里面，圣徒的爱不是讲自己的感受，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是基督的舍己的爱。那个爱的意义不是停留在暂时的感觉，是要建立彼此的信仰，是对彼此的灵性有益处。那指向的终极的方向是那个永恒的救恩，是为了对方的那个得救有益处。那这种的爱就不是小船，是大船。这种的爱就不是说翻就翻，是乘风破浪也不会翻掉。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这样的真爱？怎么样能够有那种圣徒的所活出来的那个生命当中的爱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传递给周围的人，让人家切实感觉到你对别人的爱是真的，是真正从圣徒所发出来的那个爱。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24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第一样，那个真正的爱，那个圣徒的爱，是凡事求别人的益处，凡事能够造就别人。第二样，25-30节，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叫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的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要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那后面这段经文我大概给你解释哈，那个在中文的翻译上语气上有一些的问题。那第二个重点是，那个真正的爱是顾念别人的信心。圣徒活出来的爱是顾念别人的信心。第三样，32-33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那个真正的爱，那个圣徒的爱，一定指向那个终极的目标，是对别人的得救有益处。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段主题我大概给讲过，哥林多前书的主题是讲到活出圣徒的生命。那我们既然蒙召，就要顺从圣灵，就要遵行真理，就要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有那个得救的印证。那上个礼拜我在讲到的时候呢，我讲到圣徒印证的一个方面，那个方面是得着真正的自由，不会被地上的东西所辖制，那这是一个方面，那是一个罪的属灵的状态。那今天讲的是这个圣徒生命状态的另外一个侧重点，这个侧重点是讲到对别人的爱，对别人的益处。那这两样都是圣徒生命的特质，是真正圣徒活出来的生命的两个部分是都有的。信主绝对是自己蒙福，绝对是脱离地狱的审判，得着那个永恒的救恩，是人生最大的那个真正的福分，这个是绝对。然后信主绝对不是自私，绝对不是仅仅想着自己得救上天堂，对别人不管不顾，甚至是不择手段的对别人，好像伊斯兰教自杀炸弹炸死别人自己上天堂，这个不是信主，这个不是福音。福音真理一定是自己蒙福，别人因为自己的缘故也得到这个救恩的益处。那作为一个所有的得救的人，作为一个圣徒，你自己得救的本身是得着基督的生命。那基督的生命是道成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来到地上是为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无私的爱。那当我们得救以后， 我们呼召被神呼召做圣徒要塑造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式的生命。那如果我们是效法基督的生命活出这个样式，那你必定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追求活在真理和公义的里面，同时对人要有基督那样的恩典和无私的爱，这两样的结合才是一个基督样式的完整的生命，才叫做圣徒。那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在前面教导了作为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活在那个公义的里面，活在真理的里面，然后同时我们怎么样能够对别人有付出那个圣徒的基督样式的爱，那个才是一个完整的圣徒的生命的见证。那这是这段经文的最主要的一个教导。圣经说，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上次我讲过，是指凡事，这个凡事是行在律法之内，是违背，不违背圣经的禁止的那些的罪，啊，那些的教导，这个是原则。那在这个原则上面，仍然不是任意而行，是凡事顺从圣灵，按着神的旨意，活在那个真正自由的里面，得着那个属灵的益处。那这是上次讲的重点。那这次他要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在这个凡事都可行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侧重点，是你真正你行出来以后能够造就别人。那造就这个词原文是讲到建造，就好像造房子一样，同样这个词是能够把别人建造起来。那也许人有些人觉得奇怪，信仰是自己的事，别人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是吧？建立别人，那是你们传道人牧师的职责，和我有什么关系？有关，有直接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关系的里面，你或者社会的关系，或者其他的工作的关系，那你在关系的里面也必定会有互动，有互动就必定会有影响。在教会的里面，你更是活在一个关系的里面，因为教会叫做互为肢体，你必须和别人互动，你也必须要在这个当中彼此的造就。那这个影响对别人或者好，你能够造就别人，或者不好，你不能够造就别人，甚至会拆毁别人。所以当我们讲到凡事都可行的时候，除了在自己的属灵上的益处以外，你要看另外一个方向，我到底能不能够造就别人。不是单单求自己的益处，建立自己的灵性，而是考虑别人的益处，是不是能够造就别人。那这一个点是大家需要考虑的。因为有一点大家要清楚，有些事情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正常的，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别人可能不一定，因为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道理我可以理解，别人未必能够理解；有的服事我可以承担，别人未必能够承担；有的事情我可以包容可以忍耐，别人未必能够忍耐。属灵干粮是非常好，我吃得下，但是那个婴孩吃不下去，你塞进去会卡住他。所以当我们在教会，当我们在和人接触的时候，我所行的到底能不能够对别人有益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是实现圣徒那个真正对别人的爱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我知道有些信徒做事情非常认真，非常投入，对他的灵命是很好，但是呢，他不能够同时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如果是这样，可能就会落入到强人所难的里面，可能会就落入到硬把干粮塞给婴孩吃，你就不能够造就他。每一个人，大家的属灵的路程不同，你在不同的阶段的里面，或者在某一个阶段的状态不一样，每个人的恩赐也有不一样，你要按照他的情况，当你凡事能够造就他的时候，你必定是按照他的情况，他能够真正的得着因为你的缘故给他的益处，那个你才实现对他的爱。 这个是圣徒对周围人的爱。后面，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啊，也许你觉得有点矛盾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边讲到要自己建立属灵的益处，那这里又说不要求自己的益处，那到底怎么回事呢？啊，这个原则是这样，真正圣徒他在对别人的时候，那个动机不是出于自私，是无私的，他不是故意要损害自己的属灵的益处，不是，是本着那一个能够建立人的那样一个基督的对人舍己的爱的一个动机来对人，那这样才是一个对的方向。如果当我们和人互动的时候，我们求的是自己的益处，或者把自己的益处放前面，我们在和别人互动的时候一直是自保的，保护自己的，我很确定的说，这样的人很难活出来真正舍己的爱，你很难真正去建造别人的。因为世界的本相是这样的，世界本来是要顾自己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世人本来就是利用别人，不择手段踩在别人头上，世人本来就活在这种成就感的里面，我要做人上人，我就是要比人强啊，至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还有人在我下面，我才觉得比较安稳。那我们曾经是罪人，我们曾经是在那种的私欲和骄傲的里面驱动的，那现在我们信主了，我们活在圣徒的这个生命的里面，就要脱离那样的光景。如果我们仍然是以自己为前提，以自己为先，不是真正求别人的益处，全然的为别人去着想，我们仍然脱离不了那个私欲的辖制，那自己的灵性也会遭损。在哥林多教会，很多的信徒是陷在这个里面，他们是要求自己的益处的，所以他们透过高举自己要得到名声，透过结党纷争要得到权柄，透过纵容罪恶得到别人给他的支持，他以为他在追求建立他的信仰，所以他觉得他付出很多，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舍己让人焚烧，他的生命根基不对，他是受私欲和骄傲的驱动，那样的人不能够造就别人，也不能够造就他自己。所以后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讲到那个真爱的那一个品质，真正的爱神和爱人的生命的品质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造就人是在前面。当我们凡是为了造就人的时候，你自己会被造就的。当信徒带着这样的爱心去造就别人的时候，也正在被上帝塑造，那这两样是并行的，自己追求真理，追求信仰，和舍己的去爱人，这两样是并行的，这叫做有恩典有真理。那当然我们作为信徒的，我们不能够保证别人家得救，人得救是上帝做的事情，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自己有没有尽自己的这份职责，我到底能不能向神交账。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时候，我是不是有付出了我应当付出的真正的爱心。我们不能保证别人得救的啊，本人约翰曾经写过那个天路历程哈，那天路历程的时候呢，它里面有一个基督徒啊，是一个男人，那他呢知道他活的城将要灭亡，他要奔向那个不灭亡的城，那他就劝他的妻子和全家跟他一起走那条奔向不灭亡的城的路，那他的妻子和全家人不听，不信他，那他就自己奔走。他并不是没有顾念他的家人，是因为他已经劝他们，他们不肯，所以他自己奔走。最后他终于进到了那个不灭亡的城的里面，那他的妻子和家人突然醒悟了，知道他的先生走的路是对的，然后他们也上路，也一起走那个奔向不灭亡城的道路。那这个过程不是那个基督徒的丈夫不爱他的妻子，不爱他的家人，不是把他们撇下他，是他对他们已经尽力尽责，也因为这个缘故，那他向天国奔走的那个方向， 他已经进入到那个不灭亡城里的见证，也激励他的家人也一起走这个路，那这个就不是自私，这个是真正的爱，然后所产生的这个果效。所以作为一个每一个信主的信徒，我们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得到神的爱，我们需要得到人的爱，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去爱别人？如果我们只有前面那两个部分，没有对别人的爱，在属灵上是缺失的，是不健康的。如果我们刚刚信主，属灵的婴孩是正常，但如果我们一直持续在那种状态的里面，那就需要自己省察了。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人，这是一个检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些与我接触过的人，不信主的人，是因为和我接触以后愿意追求福音呢，还是厌恶这个福音？那些和我同事过的人，那些的亲友，和我接触以后是对这个信仰肯定呢，还是对这个信仰产生质疑？那些和我接触过的弟兄姐妹，是因为我的缘故他的灵命得建造呢，还是被损坏，甚至被拆毁？那这一切都在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活在那个圣徒的真正的爱的里面。我们凡事对别人有益处吗？凡事真的造就了别人吗？这是第一样。后面，凡事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保罗把这个原则用在生活的里面。在当时的时候，食物是影响他们信仰的主要的因素之一。在旧约的时候有很多的食物的条例，那在异教的这个信仰的里面，他们也有很多关于食物的这些的东西。那所有的肉他们是先祭拜以后再出售的啊，这里面哈，凡市场上所卖的，那中文没有完全译出来啊，这个有一个词它漏掉了哈，这个市场叫做 meat market， 凡在肉市上所卖的是专指卖肉的啊，不是谷物不算的哈，这个里面专指是肉，因为肉对于信仰的影响是直接的。那不但是犹太人，包括伊斯兰信徒，他们不吃猪肉啊，佛教徒连肉都不吃的，肉会对人有影响，有关信仰是有关的啊。凡在肉市场所卖的，然后保罗说什么？你们只管吃。哎，这是保罗的教导，教导的是真理，不管他是不是献过祭，从真理的角度。你要看清楚，你只管吃，因为这是上帝在真理里面给你的自由。基督徒不忌讳吃肉的，有这个自由的，因为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清规戒律，我们所信的不是靠守什么不吃这个吃那个来完成我们的这个律法，不是，是顺从圣灵，是遵行真理，生命被改变，那个实质是离开罪，不是离开肉。活出来是活出了那个义的生命，不是活出来一个不吃肉的生命。那这个是信心，这个是基督徒应当有的自由。那后面保罗说，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不是说不要良心啊，不顾良心。那这句话说什么呢？因为从良知的角度，心知肚明，都知道市场卖过的肉全是献过祭的，你知道的，但是不要去谨记那个，不要你觉得吃了那个肉好像拜了偶像，你尽管吃，因为吃肉对灵性没有直接的影响。格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八节，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什么叫神看重我们？我们生命的状态，这是神所看重的。那后面保罗说，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他先把这个原则告诉我们，你尽管吃，两个原因，全地都是属于主的，天地万物都是上帝造的，都是属于他的，你要用俯视的眼光看整个世界，不要受他的影响，坦然无惧，这是天父的世界，他掌管万有，没有任何谨记的东西，不要怕。那现在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拿这个去超市买菜，有没有拿他们每年那个挂历，那有很多挂历是迷信的，上面那个迷信什么特点呢？这个日子是祭出行，那个日子这个祭这个祭那个，你大家看过这挂历没有？我刚来的时候我看过很多的挂历，祭这个祭那个祭那个，我说那个是一个非常的糟糕的被迷信捆绑的情况，我们基督徒 地和全充满的都是属于神，没什么好记的。尽管吃地上一切的食物，市场卖的肉都是属于神的，绝对不会人祭拜了以后他折腾半天会把肉食改变，不会改变的。那个是异教的祭拜的，他自己觉得很有名堂，他自己折腾的很有意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一点意义没有，瞎折腾。你尽管买来吃，那就是肉，就是个食材，买来吃就行了。你爱怎么吃怎么吃，红烧肉也好，包饺子也好，随便吃没问题。那这个是一个真理的原则，掌握这个原则，所有的信徒没有问题。当然你不要被肉辖制哈，这个是需要的，你要考虑卫生，你要考虑质量，考虑营养啊，这个是要的。我原来认识一个信徒，现在他已经去世了，癌症嘛，我去看他，他跟我说，他说我有个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我说什么习惯？他说我一顿饭至少要吃两种肉，一种肉不行的，一定要两种肉，有猪肉要有牛肉或者羊肉或者鸡肉，一种肉我都不过瘾，要两种。他说我吃太多这种肉对我不好，那这个是不对的，被肉辖制这个是不好的啊。他已经去世了哈。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凡物都可吃，都是上帝造的，你拜你的，你自己瞎折腾，我们买了以后就是食材，尽管吃，这个原则在这里面啊。在里面可能有一样大家要去处理一下，就是有关吃血的问题啊。我稍微再处理，我原来讲过的啊，因为使徒行传十五章他讲过，你要警戒勒死的牲畜和血啊，那个奸淫和拜偶像哈，加上两个勒死的牲畜和血，虽然都是讲到血的问题，因为勒死的牲畜没有放血嘛，血在里面。然后呢不要吃血，那是耶路撒冷的信徒告诉外邦信徒，这两样你守住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是旧约的教训，血代表生命啊，基督流出他的血来遮盖我们的罪，那我们不要去吃血，是一种信心的顺服，是在形式上避掉那个血，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免了吃血的，不能，我不吃血的，所有的血产品我不吃，我不是怕，我是因为不要绊倒别人。但是呢我做菜我知道免不了出血的，你特别做牛肉，你能把血弄干净吗？不行的，对吧？你是吃牛排，你无非就是五分熟和 well done 的区别嘛，是吧？五分熟你就会吃到血嘛， well done 那个血被煮熟了，区别在这里，那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信心的表达，那个血对人没有绝对的影响。那这个是原则。好了，这个原则里面是满了自由的，有了自由以后，后面保罗说，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刚才是转到你自己家里面你可以买来吃的，现在你去做客了，那请你的人呢又是不信的，他不信主，有可能是异教徒的，因为在当时保罗的时代是有不信主的，那几乎都是信其他信仰的，那个时候是没有无神论的，要么信这个神，要么不信，要么信很多神啊，都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请你去复习的，那这个情况是有的，因为在哥林多的时代都是第一代信徒啊。我们现在包括华人可能几代信徒也不多，我知道有几个是有几代信徒的，几乎我们大陆背景的很多都是第一代信徒的。那你信了主以后呢，你的家人可能不信主，你的亲友可能不信主，那你日常的互动不是因为你信主就停止了，你还是要日常的互动，他要请你去吃饭你就尽管去。那去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请你吃东西，请你吃肉，他要预备，如果他是异教徒他一定是按照他的传统给你预备的，那摆在你面前你就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那个良心就是我知道你这个肉是祭祀过的，那你既然做了我就吃，没什么问题，不必问的啊。那这个是一个原则了。有了以后呢，后面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好，出现状况，刚开始摆上你就尽管吃，不要问，那现在呢有人说话了你就不吃，因为有人会提出质疑的，这个质疑的人可能是不信的，可能是出信的，你就不吃。但大家要了解，因为前面保罗已经讲了那个原则，这个不吃不是因为理亏， 不是因为我行为不当，是我顾念那个问我的人。那这个是爱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是因为爱的缘故，我情愿放弃我的权利，我情愿被你认为我是错的，你质疑我，我是求他的益处，我就不吃了。这个是圣徒活出来的爱。如果不是真正信主的人，维权，这是我的权利，你尽管侵犯我，一定不允许的。但真正圣徒的爱是情愿放掉自己的权利。那些慕道的朋友，他们不是很明白福音的，他们对真理没有正确的认识的，他们看见你这个人说是信主的，然后他们不爱不拜偶像，却吃那个拜偶像的物，有问题，他信的有问题，这个福音是不是有问题呢？然后我告诉你，在这个阶段的慕道友，你给他做任何的解释都没有用，他不会明白的。你只有一个选择，顾念他就不吃，只有这一个方向，你真正爱他。那慕道的朋友，大家要了解，他们在慕道的这个阶段，在信仰的追求上面，不管他看起来多努力，他也是相当脆弱的。一个小小的原因，他们以为的原因，他就可能停滞不前，甚至会退后的。你一定要顾念他，要好好的呵护他，再加上撒旦在后面一定会阻挠，会破坏的。所以不要因为一个吃肉不吃肉的事情，因为一件事情好像我的权利，你就绊倒他，不要，那个才是真正的爱他。那也许那个问的人是出信的，那出信的人真理也不是很清楚，他信心是比较软弱的，他质疑你的时候呢，你当场跟他解释，解释不清的，可能到一个地步会陷入到这个争辩的里面，会绊倒他，体谅他不吃，这个是原则。我遇到一个慕道的朋友，十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他心地特别单纯的，原来不信主，后来信主以后，他知道神造天地万物，动物呢是因为人犯罪以后遭殃，原来动物是好好的，活得很开心，结果人犯罪以后开始吃它，他就说太残忍了，他说吃肉是不对的，不应该吃肉，信主了就不应该吃肉，那怎么办呢？就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尽量不要吃肉，回家自己去吃。你要顾念他，顾念他的软弱，等他有一天他的灵命慢慢的成长，他逐渐认识到真理，他知道动物只是一个暂时的生命，他们没有灵魂，他们死了以后他们任何的痛苦都没有了，动物呢也不是人轮回来的，人也不会轮成动物，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他心里面就会放松了。所以那些信佛的人不吃肉真的很可怜的，对吧？因为他一吃肉就像吃人一样嘛，那万一那个是人轮回来的怎么办呢？对吧？是非常可悲的，被那个所谓的信仰捆绑住的人，你要体谅他就不吃，因为爱他的缘故，因为良心的缘故。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是他的，是那个提出质疑的人，那他知道这个是祭祀过的，他又不明白福音，他的信心可能是软弱的，为了顾念他你就不吃，甘愿放弃自己的自由。你原来得到了这个自由了，你是可以吃的，现在我为了爱他的缘故，我甘愿放弃我的自由，这是圣徒的爱。后面那段经文，我的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那这句话呢，中文翻的有一点问题啊，我刚才讲过了，中文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质问的疑问的句子，好像不太甘愿，实际上如果你看原文，它是一个用问句来反答，那怎么讲会比较准确呢？就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本来有的自由，我会因为别人的良心我甘愿失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本来谢恩而吃的是没有错的，但是别人指责我，我好像认错一样，我就被他指责，我甘愿被他指责， 那这一切是表明因为爱所发出来对人的顾念是爱心。我情愿放弃我的自由，好像我做错了，我情愿放弃我的对的东西，好像我被人家批评，我做错了，我这样去爱别人。那这个是圣徒的爱，不做任何的争辩，这个是舍己的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不是据理力争的人啊？你会不会在你和别人的互动的里面是据理力争的？只要你对，你就绝对要争一个清清楚楚、黑白分明的，是不是这样的？可能以前会吧，那你信主以后不行的。就算是你有理，你看他软弱你也不争，就好像他有理一样，这是圣徒的爱。你要顾念他的软弱，这是基督舍己的爱。容易做到吗？不容易啊。我记得原来我在信仰刚开始一段的时间，有一段时间属灵很挣扎，我经常给我厦门的老传道人打电话，每次都是非常 desperate 非常痛苦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那基本上每次都会找得到，只有那一次打了好几次都找不到，最后终于找到他以后，我脱口而出，我就说哎呦，我找了你好几次都找不到你，那口气里面有抱怨的口气。然后这个老传道人立时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然后跟我聊我的困难，属灵的挣扎各方面解决了，我电话放下以后，我突然就意识到我凭什么指责人家，我是找人帮忙哎，人家根本没有欠我呀，我凭什么这样这种口气啊，我软弱。那他为什么那么回答？他顾念我的软弱，这个叫做属灵的益处。当你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你是这样子去体谅对方，你这样子去顾念他的时候，你是建立他，你在属灵生命上面把它建立起来。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三节，保罗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保罗自己都是这样做的，这一个凡物都可吃的教导是保罗教的，福音是他传的，那些所有的信徒是他教导的，然后为了顾念他们的缘故，他自己可以不吃肉的。这是圣徒的生命所活出来的那个真正的爱，真正的舍己的爱，对别人的顾念。你要真正要在你生命当中操练的，真的操练的。我在我接触的信徒的里面，我有的时候我不吭声的，但是我观察得到，有时候我听得到的，我听到他们两个讲话的时候，那样的口气出来，我就不对劲，但是我也不吭声。我希望那个不对劲的人自己要悔改的，自己要在神面前警醒的。你怎么样这样的口气对别人讲话？你有没有顾念别人呢？所以这个是在那个爱的里面，圣徒活出来的那个应该有的方向。后面，所以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原则更好的把它操练出来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那个动机你要掌握，就是你无论怎么做的时候，你那个动机是为了荣耀神。我为了他的益处，我怎么为了他的益处呢？我怎么掌握这个尺度呢？保罗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尺度，是你把你的动机集中在是为了荣耀神而行。当我和他互动的时候，我是在荣耀神。当我爱他的时候，不是展现我自己多有爱心，不是觉得我自己多伟大，不是，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以这个为动机你和别人互动。当你以这个动机和别人互动的时候，你真正能够活出来那个舍己的爱。因为这个动机就会避免我们为了名声，为了拉选票，为了得到人的支持，那个不是真正的爱，那是从私欲来的。有了这个为动机，就会让我们能够真正效法我们的主，真正用舍己的爱，那个才是真正的爱。 这个驱动很重要。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你凡事是为了荣耀神，你就会善待你的弟兄，你就会包容那些软弱的，你就会包容那些得罪你的，你会真正爱心去建造别人。否则我们可能会为自己的荣耀，为了高抬自己，可能会轻看别人，甚至利用别人，那我们就会绊倒人。如果在工作当中你是为了凡事荣耀神，你就会善待你的同事，不但自己尽职尽责，你会包容那些不好的，你会帮助那些没有能力的，你会让他得益处。否则如果以为了赚钱，为了谋高位，以这个为动机，你一定会跟别人相争的，你一定会在别人的信仰上可能会成为他的绊脚石。包括你在社会的里面，如果你凡事为了荣耀神，你就会善待你周围的人，所有和你接触的人，你会努力做出荣耀的见证。否则的话，跟世人一样的贪恋世俗，贪爱世界，贪图名利，你可能会成为别人信主的拦阻。也同样在家庭里面，如果你凡事为了荣耀神，你就会付出那个真正的爱心，真正宽容，真正善待你的家人和你的亲友，为了他们的信仰，你会给他们益处的。否则就很难有宽容，可能会为自己，可能会自私，可能会让你的亲友对福音产生厌恶。那个动机凡是为了荣耀神，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爱人的非常重要的那个驱动力。当你有这个驱动力的时候，你会给别人益处，你自己也会得着上帝给你的益处，会的。我相信有很多信徒有操练过的，我听过一个信徒的见证，他原来一个工作环境非常的难，非常恶劣，他说进入了这个撒旦的这个结构，上司对他很苛刻，非常痛苦。后来他就本着荣耀神的心调整自己，靠着神慢慢能够承担那个难处，然后工作渐渐稳定了，神就另外给他开一个门，让他脱离这种的苦境。离开的时候，上司对他非常友好，还给他留，你要回来，这个位置留给你。那这个得着不单是工作，是他的生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真正经历了神，他真正为了荣耀神对别人有益处，他自己得着属灵的益处。为了荣耀神，不拘于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那这里经文有两个群体，一个是社会群体，犹太人、希腊人是当时的两个主要的群体，你要照着他们的情况为他们着想。那另外一个群体是神的教会，在神的教会里面有犹太背景，有外邦背景的，那都要为他们着想，不要使他们跌倒，这个是重点。那每一个背景，每一个情况，他们都有他们的特点，也都有他们的短板。那犹太人他有传统，对旧约很熟悉，他们对律法很熟悉，受律法的影响比较大，容易陷在规条的里面。他们可以守安息日，他们可以行割礼，没有问题，节期他们在守，但很多的饮食的条例对他们影响也很大。你要顾念他们，请犹太人吃饭千万不要请他们吃红烧肉，红烧肉很香，他们不能吃的，要顾念他们的短板。那外邦人有外邦人的问题，有他们的短板，那他们吃祭祀偶像的物习惯了，所有卖的肉都是祭祀偶像的，那如果你说祭祀偶像的肉就不可吃，你等于不让外边人吃肉了，那个不行的。你也顾念他们，尽管吃红烧肉，尽管吃不要被红烧肉挟制就可以了。那你怎么样能够顾念你周围的人，按照他们所示的，本着荣耀神的心，求神开你的眼睛。你真顾念他的软弱，你真顾念他的需要，你才能够真正舍己的去爱他，不要使他跌倒。后来保罗最后他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保罗自己的见证，都叫众人喜欢，请大家留意，这个叫众人喜欢不是违背真理，是在真理当中叫众人喜欢。 保罗做事情绝对不是没有原则妥协罪的，不是的。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是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不是离开真理的，他在真理上绝对不妥协。但请大家了解，他在真理上不妥协的时候，不是因为不爱，是因为真正的爱。因为他真正的爱他们，要把他们带回到真理的里面，让他们得救，所以他坚守真理。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啊！很多人说要有真理也要有爱，这种说法是错的。他把坚守真理和爱变成两回事，这是一回事。没有坚守真理的人不可能有爱心的，真理和爱心一定是一体的。那真正的爱是让他能够回到真理的里面，那这个是请大家一定要了解的。哎，叫众人喜欢，那他能够叫众人喜欢，也是为了把他带到福音的里面，把他带到真理的里面，一样是出于对他们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这是圣徒的生命的见证，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这个是效法基督一生都要效法的生命的那个圣徒的特质。腓立比书第一章23-24节，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保罗说他留在地上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众人，如果为自己早就回天家了。他有得救的确据，他知道那里好的无比，为什么还活在这个满了罪的这个地上？是为了信徒，是为了我们这些外邦信徒，他留在地上，仍然在地上做工，承受世界罪恶的攻击，为义受苦，这个是圣徒的真爱。也许有些信徒会说，他是保罗，我哪里做得到？当然不容易，初信就更加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的起步难免是以利己出发的，我们本来是活在私欲和骄傲的里面，难免的。我和大家讲过见证，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追求，我岳母给我的评价是他只顾自己上天堂，是那个状态的。但是时间的那个转变，圣灵不断的工作，真理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圣徒的生命不断的能够活出来，你会渐渐改变的，为自己的成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减，对别人的益处会越来越增加，那个圣徒的爱会越来越多的展现出来，叫他们得救，这是保罗的使命，是福音的使命，是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叫他们得救。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要靠着福音得救，都要走得救的路，为了别人得救着想，那个是能够活出真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的方向。你知道他还没有得救，你知道他需要救恩，你知道他在地上短短的几十年结束以后，如果没有得救，面对他的是将来那个永远地狱的审判。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爱他，不管他在人的眼睛里面看见多么不好，甚至多么可恶，多么让你觉得难受，因为那个缘故你要爱他。几十年在地上过去了，但是面对他将来那是永恒的结局，这个是保罗所说的，为他们得救，叫他们得救，这个是圣徒的爱所推动的那个终极的方向。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包容他，因为这个缘故你爱他。我跟你说，几十年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那个带出来的是永恒的价值，是值得，绝对值得的，那个是真正的爱。所以愿意每个信徒都能够活出来这样的爱心，这个是在圣徒生命里面活出来的那个真正的爱心。所以巴不得每一个信徒你回去 今天就这场道讲完了，你回去以后你去思想，在你周围的人是不是因为你得了益处，是不是因为你得着了属灵的益处，是不是因为你得着了福音的益处，那个在检验你的生命是不是那个圣徒的爱能够活出来。这个是今天讲的道和上次讲的道配合在一起的两篇道一个方向，所以愿意期盼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活出那个圣徒的方向，让所有的在你身边的人都能够因为你的缘故得到那个上好的益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面前来感恩啊！你不但让我们在你面前得益处，你也让我们把那个永恒的益处可以影响到别人，也可以用我们把那个永恒的益处用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感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当我们可以对别人永恒益处的时候，那个益处是存到永远的。愿意主你将这样的福分放在每一个信徒生命的里面，让每一个信徒在你面前都能够活出来这个圣徒的这样一个荣美，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蒙你的喜悦，也能够成为众人的益处。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